广播剧，军中广播剧团演播。
下放阴谋。放阴谋，钟能基编剧，胡觉海导播，朱光汉录音，小凡配音，于润兰报幕。剧中人：毛奇为匪卫人民公社党委书记，任俊担任；胡大虎匪民兵队队长，牟锡宗担任；何水生匪卫人民公社党委，雷远担任；吴左旺匪卫警卫员，张洪森担任；陈义成大陆知识青年，桂海鹏担任；李春梅大陆知识青年，于润兰担任；李忠良我方敌后工作干部，春梅的父亲王威担任。
刚才那批小子在那大喊大嚷的，你听到没有？
队长同志啊，我又不是聋子瞎子，这不是司空见惯的事。
可是这帮小家伙越来越不成话了。这些小子们呢，不但思想有问题，而且慢慢的采取反抗行动。书记同志，你得想想法子。
哎，你这个人真是个急性。告诉你，上级有秘密指示，对付这些知识分子不能随便使用武力。
不能随便使用武力，那用什么方法对付他们呢？
亏你还是老干部，又是民兵队的队长。怎么着，共产党整人的方法多的是。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你
明知故问，这书记同志，这你是知道，我胡大虎本来是个大老粗，这除了玩枪杆子之外，其他的玩意儿一窍不通啊。
不过大虎同志，你也别小看了自己啊，像你们玩枪杆子也玩得不赖吧？啊，总算玩到一个民兵队队长啊。
是书记同志，这个队长可是来的不容易啊。这说句良心话，这真不知道毙了多少人，这替党啊立了多少功，才换了这个位置。
这个我知道，不过大虎同志，我得告诉你啊，现在对付这批知识分子却不比其他的人哦，而必须要耍一点手段，这个你知道。
这为什么呀？
哎，大虎同志，你知不知道这批小鬼他们是什么来头啊？
什么来头？
这批小子大部分都是过去的红卫兵、红小鬼，他们呢是被下放到农村来参加体力劳动的。
哦，原来是那么回事啊。嘿，怪不得这些小子们还都神气活现的呢。
他们神气个屁呀！我告诉你，这些小子的利用价值早已经完蛋了，所以上级认为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，必须进行劳动锻炼，思想改造，于是乎就创立下了下放制度。
这可是把这些小子们下放到农村里来，这不是叫我们为难吗？
哎，大虎同志，
哎，
这也没什么为难的呀。上级的指示是要让这些小子当一辈子农奴，让他们老死在农村，有下无还呐。
书记同志啊，这批人下放到农村里边来，简直是有百害而没有丝毫的益处。
哎，但是他们读书就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，集中在城市，不是惹是生非，就是搞派系斗争，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。所以嘛，党只有采取下放的政策，把这批人分散到农村，让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啊。
哦，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。书记同志，
嗯，
这下放的红卫兵这恐怕数目子不少吧？
大概啊在八位数字。
书记同志，
啊，
你别出我的洋相好不好？这我这个大老粗练五位数字我都弄不清楚，这八位数字就我更搞迷糊了我。
哎呀，队长同志，这八位数字你真的弄不清楚？你别开玩笑了。
这书记同志，我跟你赌咒，这王八蛋才知道八位数字是多少
啊！好，那我教给你啊。我来数，你用指头算。
哎呀，好好好，书记同志，你快数哈。
这个、十、百、千、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。哎，大伙同志，这几个手指头了？
我来数数看啊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了。
哎
呦，这八位数字是上千万呐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把千万个红小鬼的下放的农村，这不把农村搞得天翻地覆才怪呢！这要叫我呀、我才不这样处理呢！
好、大伙同志，依你的意思怎么处理呢？
那还不简单吗？一个个给枪毙了，岂不干脆省事儿
啊？这个你又不懂喽、
怎么了？那这批人。这你刚才说既然没有利用价值了，留着还不是废物吗？
哎，这叫做废物利用。你要知道这批红小鬼留在城市没有用，可是下放到农村用处可就大了。
这我又不明白了。我
队长同志，
嗯，
你要知道自从咱们三面红旗政策出了篓子之后，接着就是发生三年的大饥荒，我们农村到处不是感到劳动力缺乏吗？
哎，这倒是事实。就像我们公社来说吧，这总是人手缺乏，严重的影响农业生产呢、
队长同志，现在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。
哎，这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
既然是明白了，就希望你跟我密切的配合，双管齐下。
书记同志，这什么叫双管齐下？
哎呀，你这个人呐，真是土到了个极点，什么事都要点点滴滴的给你说个清楚。
书记同志，这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我们从小都在一块儿，我的这个身世啊你是知道的，这大老粗不认识几个字儿有什么办法？我如果有你那么聪明又念过书，哪会像今天干粗活嘛。
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不满现实了啊！说句良心话，我毛奇伟并没有亏待过你。
书记同志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说你亏待过我。我胡大虎能当上这个民兵队长，还不是蒙你看在同乡的份上，一手把我提拔的吗？
哎呀呀，你别满脑子的温情主义思想。哎，你要明白啊，你能够当上民兵队的队长，是你过去的表现积极，执行党的命令认真，为党打江山保江山出了力，立了功而得来的。
是是是。
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旁的你不用管，一切思想改造的工作由我来负责。我只希望你把这些小鬼看紧，要干部一面防止下放的知识青年反抗，一方面要严厉地压制他们，切实地搞好生产，并且控制他们的生活跟行动。
这些请书记同志放心，我会严格执行任务。不过万一要是有人反抗呢？
如果有不听指挥的，不愿意劳动的，甚至于逃跑还乡，或者是进行破坏的，通通的以反革命的罪名先毙了再说。
好好，只要书记同志有这句话，我胡大虎就好办事儿啊。
哦，哎，上工的时候快到了，你快去照顾照顾去。
是，书记同志没有别的吩咐了。
有事吗？我会随时的找你啊，你快去。
是，我这就去。 们那一组歇歇歇下来干什么？快快快，快离铁，快！
报告队长同志
啊，
我的肩膀都拉破了皮了，实在不行了。
什么不行啊？快快快快快，把这些田犁完、哎，免得晚上挑灯夜战啊！
报告队长，这种活啊，本来是牛做的，你叫我们人来耕啊，是实实在在是吃不消啊！
他妈的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啊，别说这里的牛都发牛瘟死光了，就是人也死得差不多了啊！你们要是不劳动，谁来劳动啊？快快快快快！大伙快加油，快！
报告队长，我两天两夜没睡好了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而且胃也疼得要命。
你他妈的，你陈义成这个小子最会装孬种了，所以我对你啊特别注意。
报告队长，我实在不是装孬种啊，哎呀，队长同志，我实在有病了。
报告队长同志，陈义成。可能是真的病了、
他妈的，你怎么知道他真的病了？哎，有什么证明啊？
你看他的脸色就看出来了嘛。队长同志、您看看他脸色发白，嘴唇发黑，
哎呦
全身冒的都是冷汗呢。
哎呀我实在不行了。
他妈
不行
了、你们念了几天书的人真是出奇啊，这一点苦就装得娇滴滴的、那么一点痛算什么嘛？
哎呦，报告队长同志，我实在没办法再拉这个犁了，您看我的肩膀实在不行了。
妈的，这肩膀磨破了一下皮，这有那么严重啊？啊，你看，
哎呦，您这么一拍，我疼得要命啊！
别他妈的这装蒜好不好？你们这些红卫兵，过去那种造反的本事到哪儿去了啊？快把以前的干劲儿拿出来！别他妈的叫你们搞劳动生产就像狗熊一样。
队长同志、我们都是读书人，从来也没有做过这种苦工，这怎么吃得消呢？
他妈的，你别他妈在这儿起哄啊！你们想什么？想造我的反是不是？
我是在跟队长同志讲道理，怎么说是造反呢？
他妈的，到了这里可没有什么道理不道理的，我只知道要你们加紧劳动，加紧生产。
可是我不是故意逃避劳动生产，我实在是有病啊，我支持不下去了。
好吧，就算你有病吧，老子给你换一个差事干。来人，警卫员，你把陈义成带到插秧队去
啊，
让他换换轻松的插秧工作。
是，走，快走。哎呦
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别耽误时间影响我们生产啊，快走快走。
你不要催嘛，让我慢慢走吧。哎
呀，吴佐旺
哟，
你把陈义成送到朝阳队的时候要交代那里的警卫员好好的看着他，别让他装蒜在那儿休息啊，而影响旁人的生产情绪，
是
了没有？
走了快吧。
又要我们去向什么老农学习，半夜三更的，连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不给我们。
忍着点吧，立昌，共产党哪有什么道理好讲的，他们叫我们学习我们就跟着混时间吧，总比体力劳动要好一点。
学习成天的学习。我们当红卫兵的时候，共产党还不是成天叫别人向我们学习，向我们看齐。哼，他妈的，现在用不着我们了，却叫我们到乡下来做牛做马。
过去毛泽东要利用我们的时候，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党的接班人，难道共产党的接班人是要接农民的班，要犁田，要插秧，要敲大便呢？
别说我们了，你看成千上万的大学教授、大学生等等知识分子，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做苦工，名义上是要大家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再教育，实际上是让大家永远抛弃书本，做一辈子农奴工农。
唉， 他们强迫我们学习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臭文章，又要参加体力劳动，那些您说什么半读半耕半读半工的教育措施，
哼，鬼才相信他们这一套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过去是受骗的。
一成，忍着点吧，无论怎么样我们得找个机会找生路啊。
春梅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你爸爸有没有信息？
嘘，小声点，让那帮土匪听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。
是啊，这个我非常小心
啊。我爸爸那边已经取到了联络，有机会的话我会告诉你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永远是站在一条战线上。
哎，还没有去参加学习会的快走了啊！如果我不到的话，党委书记说了要坚守皮套。
一成，我们快走吧，免得将来受到斗争清算。
好，我们去吧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他妈的，老子非报复不可。
你何苦嚷嚷嘛，我劝你啊一定要沉住气，俗话说小不忍乱大谋，知道吗？
是的是的，我是沉不住气。李春梅，老实说，我要不是听你的许多劝告，那天我早就跟胡大虎拼了。
不过你终于忍耐过去了，这是你理智的考验啊。你看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，快快快，快去混吧。
好，
简直是猪嘛啊，吴总啊！
对长，什么事啊？
什么事？他妈的，你知不知道这几点钟啊？还睡得像死猪一样？他妈的，像你这种警卫员，让反动分子把你活埋了，你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你？
啊，对长，我根本没睡着啊。只不过坐在桌子旁边稍微休息了一下。
他妈的，你别装蒜了，现在是早上四点了，怎么还不敲锣上工啊？啊，
队长，昨儿晚上大伙儿挑灯夜战到两点钟呢，怎么只休息两个钟头又要做工啊？
你别给我讲道理，这是书记同志的命令，知道不知道？
知道，我去敲锣，
时间到了啊，大家去准备上工了啊。今天我们还是要筑河堤，四点半以前全部到达工地，各生产队干部要清查人数。
我不舒服
啊，
头疼得不得了。
李春梅，你可能是昨天晚上挑灯夜战的时候着了凉了，尤其是太劳累了。
这，哎呦，我头疼得不得了。
哎呀，你头烫得不得了啊，在发高烧啊。你快回公社去休息吧，我去替你请个假好不好？
我实在支持不住了，我回公社去了，我不管他们准不准我的假。一成，还是请你去向他们报告一下，碰个钉子。
我不能送你了，你自己慢慢走回去啊。
我走了啊，陈一成，麻烦你去报告一下，不然又找我的麻烦。
我会的，你去吧。
陈医生，
哟，
陈医生，我听这警卫员说，你们那个女同学同志怎么来了一下就开溜了？
报告队长，她生病了，支持不住，所以要我向您来请一天假。
他妈的，你们这些小鬼真是人小鬼大，怎么都犯了同样的毛病，轮流的生病啊？
队长，这生病嘛，有什么法子呢？尤其从事这种体力劳动，实在是……
哎，你别鬼扯淡了！怎么，体力劳动你们受不了是不是？他妈的，你们读过一些书，认识几个字的人，这鬼名堂特别多啊！我不上你们的当，请假一律不准，快去叫他来上工。
队长同志，他真的有病啊！哎，请你同情同情他，让他休息一下。
啊，不行不行！大家都像你们一样，那还得了？快去叫他来上工。不然我可要派人把他给拖来，快去叫他。
是。
他妈的，这帮小鬼坏透了顶了，学着打瞌睡，劳动耍狗熊，吃饭嘛打冲锋，哼。
好一点了吗？
啊，一成，你怎么也跟着回来了？被他们发现了可就麻烦了。
这是胡大虎叫我来的。怎么样，好一点了吗？
啊，我全身都酸疼酸疼。哎呀，
哎呀，你还在发烧啊？头上直冒冷汗呢。
我的病一定不轻。
大概是劳动过度，加上营养不良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地方连个医院都没有，医疗服务队嘛都是赤脚医生，加上没有药。
这些我知道，让他听天由命吧。医生，你快回工地去，免得连累了。
春梅，我是胡大虎要我来的。
哦，队长今儿怎么那么仁慈啊？他叫你来看我的。
哼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这些王八蛋呢会有这份好心？
怎么，他是
春梅？不管这许多的，你还是静静的休息吧。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多喝开水，待会儿我去帮你弄一把湿毛巾放在头额上，这样可以帮助你退烧的。
也只有这个法子了，看看有没有效吧。
春梅啊，昨天晚上你就说有些不舒服的，可是你还勉强支持去参加学习，这都是勉强支持出来的病。
唉，不这样他们更会怀疑我们。你知道我的家庭成分不好，共产党总是认为我父亲在台湾，所以把我妈关在监狱里，我被下放劳改，如果不表现积极一点，就永远不会翻身了。
春梅，你这未免想得太天真了，你以为表现积极就可以翻身吗？
一成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
春梅，我懂你的意思。
一成，有一件事情除了我妈知道以外，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。
哦，什么事啊？春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呀？
这
春梅，难道你对我也不放心吗？
我好几次想跟你谈这件事，可是总是鼓不起勇气来，因为这件事情关系着我的生死。
妹，相信我，我可以用性命做保证，为了你，就是叫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这你总得该相信我吧。
我好，一成，我坦白地告诉你，我父亲实际上是在福建。
啊，你爸爸在本省，现在干什么？
他是国民政府的敌后工作人员，我们已经取到联络了。不久的将来，他们会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，到时候就可以找机会奔向自由了。
好、哦，春梅，真的？
嗯，所以希望你一切要暂时的忍耐，尤其是要故意的积极，千万要保守秘密。
春梅，你相信我。相信我，总而言之啊，我们两个生死在一块儿。春梅，吴大虎是不准你的假，说你装病，要我来叫你去上工，你看怎么办呢？
好吧，我还是咬紧牙关去。
春梅，有人来了。
哦，哎呦，哎呦，
啊！队长同志，
啊，陈一长。他妈的，我叫你喊他去劳动，你倒抓住机会谈情说爱了，我揍你吧。
哎呦，队长同志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哎
呦，不但老子要打人，他妈的，像你这种反革命分子，老子恨不得枪毙你。
哎呦，队长同志，你不能随便加我的罪名啊。
什么？你想反抗啊？他妈的，你们故意怠工，逃避劳动生产。逃避劳动生产，故意怠工，就是反革命，就是破坏下放制度。
队长同志，我没有故意怠工嘛，你不瞧瞧李春梅同志病得起不来了，我正在劝他到工地去啊。
队长，请你别误会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生病，现在我正准备到工地去劳动。
嗯，
唉，老天爷太不公平了，为什么要让我们生病？
太他妈的封建思想，什么老天爷不老天爷的，老子就不信这一套，少啰嗦，快走吧，快走走。
队长同志，您不要放过我嘛，我们这不就去了吗？
他妈的真是顽固分子，走。你们这些饭桶啊，真是饭桶，连一个国策都抓不到。
哎，那谁是饭桶啊？
你他妈的有本事你去抓好了啊！别以为你当了个党委书记就可以随随便便发脾气乱骂人了。他妈的，老子论党龄论功劳并不差于哪一个，再说我也总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党委。
何党委同志，您可别误会，我不是发你的脾气。
你不是骂我，你是骂谁啊？他妈的，这个屋子里除了你就是我，你这不是明明的冲着老子骂大街吗？你
水生老大哥，请您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怎么敢发您的脾气吗？说句良心话，我能够干到党委书记，还不是靠您捧场给我造假考核资料而得来的吗？
哼哼，这么说那倒是我多心了。
老大哥您别误会，在您面前我还有什么神气的吗？说真的，这天下还不都是靠你们老大哥打下来的吗？来，老大哥您先喝杯茶。
哼，你们这批新领导干部啊，别以为得了志就把我们这些个老土包子不放在眼里了，告诉您办不到。
老大哥您说到哪儿去了吗？您完全错怪了人了。我是因为最近社里不断的发生事情，不是粮食仓库被炸被烧，就是干部被抓被杀，连身为警卫队队长的胡大虎也感觉杀了，杀了之后连脑袋瓜子都不知哪儿去了，到目前为止一个国策分子影都没有抓到。您说这些个干部不是饭桶是什么吗？
不
过党委书记啊，
哎，
这种事也不能完全怪干部，
因为现在的土匪可不是咱们干土匪的时候那一套喽。
哎，这个我领教过，这些国特分子神出鬼没的，他们来无影去无踪，搞得你防不胜防啊。哎，就是昨天半夜里我就差点见了阎王爷呀。
哦，是怎么回事啊？
老大哥同志，也不瞒您说，最近一段日子我心里紧张透了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半睡眠状态。哎，昨天晚上就有人摸到我的房里来了，幸亏我没有睡着，被我大吼大叫的追出去，嘿，他妈的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。哎，老大哥同志，您忘了当时在厕所里我不是遇见您也在那儿方便的吗？
哦，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儿啊。当时那你怎么不说呢？我问你是谁大叫大嚷的，你还说是有人说梦话呢。
是因为我怕您笑我胆小鬼神经病。
唐伟书记，这种事儿怎么能够隐瞒不说呢？
当时你要是说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带上几个警卫同志分头搜索，说不定就可以逮着那个国特分子啊。
老大哥同志，这实不瞒您说，当时啊我怕透，所以没有说。
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们这些个新领导干部啊，从来就没有真刀真枪的跟敌人交过手，这一旦遇到情况就直哆嗦。
哎，对对，老大哥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哎，他妈的昨天夜里遇的那种情况啊，当时我吓得直哆嗦。
喂，党委书记，电话。
哦，我是党委书记啊。什么？啊？咱们公社组织部的刘部长，怎么昨天被人杀了？啊？什么？尸首在田里？喂！哎，凶手查出来没有？没有？风声不好，我知道。好，我马上到现场来啊。
哎，怎么又出烂子了？
哼，保卫部的部长来电话。他妈的，哎，这怎么办嘛？这个组织部的刘部长又被杀了。哎呀，情况是越来越糟了。
哎，他妈的，这些个国特分子啊真是到处捣乱，社里的领导干部今天被他们摸掉一个，明天被他们宰掉一个，连个影子都找不到一点儿。
这何党委同志，哎，我看这样吧，您现在就陪我到现场去调查一下吧。
嗯，好吧，那么咱们快去看看。他妈的，可真是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。走吧。
这里的几个领导干部被宰了以后，那些土匪对我们好像客气多了。
一成啊，你要知道现在大陆上的人大多数都是反毛反共的，大家都深深的知道要生存要活命，只有挣脱共匪暴政的枷锁，展开反共革命的斗争。
哎，你说得很对。春梅，我发觉社里大多数的干部啊，表面上是忠于共产党，可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。
哦，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？
哼，事实多的是的。比如我们做工的时候，如果像胡大虎少数几个土匪头子在场的话，一般干部啊就把我们盯得紧一点，等他们一离开呀，一般干部就围在一块儿聊天休息，对我们根本就是张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啊，义成，告诉你吧，今天的大陆农村呢，可以说下放青年，下放匪干，再加上广大的农民群众，已经慢慢的结合成一体了。
真的？
嗯，
春梅， 你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？
不仅可靠，而且是有事实做依据。
那你呢？
不但我，连你自己无形之中还不是跟广大的群众站到一块儿了吗？
春梅，你真聪明，怎么把我心里想的事都知道了呢？
这个叫做心照不宣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
对对，你真是一语道破。
一成，你知道吗？最近这儿到处出乱子，是什么人干的？
听党委书记毛奇维那王八蛋说呀，说是什么国特分子干的。
你呀，别听他这种自欺欺人的鬼话了，这是广大群众反毛反共行动的开端，这个叫做牛刀小试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大陆各地啊，到处都建立了这种秘密的组织，并且随时随地都在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毛共展开尖锐的斗争呢。
嗯，用我们青年人的精神和活力，加上匪党干部的经验，还有农民的支持，这就是共匪无法抵挡的致命伤了。嘘，春梅，前面好像有人来了，我们快躲一躲。
别怕别怕，你要沉住气，让我来应付。谁啊？是谁？
啊，
是党委。
我是党委何水生。
何大叔，我是春梅啊。
嗯，春梅啊，你先来了。哎，这是不是
何大叔？这就是我跟您提起过的陈继承吗？
哦，你就是陈一成啊。
一成，
好，好，
快叫，快叫。
党委，好好，你们俩好。春梅啊，一切事情我都为你们安排好了啊。今儿个晚上后半夜，我们家要全面采取行动。
采取什么行动啊？
陈一成，你不懂就别打岔，静静的听何大叔说嘛。
当你们听到枪声喊救火的声音，你们两个就往这边跑，然后呢沿着右前方的那条小路一直往山上前进。
那假如万一遇到那帮土匪怎么办呢？
你听我说呀，凡是这个头上包着有白布条的就都是我们的同志，所以啊你们逃跑的时候头上也得要结一条白布，他们叫火火火，你们也跟着叫，这个就是绝对安全的。万一要是遇到土匪要查问你们，你们就把路条给他们看，他们不会找麻烦的。
何大叔，那我怎么跟我爸爸取得联络呢？
你呀，只要跑到那边的山脚下，就会有人接应你的，到时候你们父女就可以碰面了。这张路条啊，还有两块白布条，好好的收藏起来啊，照我告诉你的去做啊。
何大叔，我真是太感激你了。
别说这些话了，这个站在公的立场嘛，大家是真正的志同道合，站在私的立场嘛，我能够走上正途还不是靠你爸爸的爱护。
何大叔，那你自己呢？
我我只有两条路可走。
你是说？
春梅，我的事儿你都全了解。像我们这种从事地下工作的人，要走的一条是成功之路，另一条就是成人之路。
大叔，你真伟大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
春梅，应该说我们反共革命事业一定成功。
是，一定成功，一定胜利。
何大叔，原来你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啊。
一成啊，你觉得奇怪了。
何大叔，如果不听到你跟春梅这番话，我始终认为你是土匪的干部党委的。
一成，说破了一点也不足为奇，像我这种双重身份一颗心的人，今天在共产党的内部多的是。
大叔，双重身份一颗心是什么意思啊？
所谓双重身份，就像我一样，名义上是共匪的党委，
实际上担任的是反共任务。至于一颗心嘛，
大叔，一颗心忠于国民政府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对。
大叔，听了您的话以后啊，我感到很惭愧。
哦，怎么呢？
按道理呢，像我跟春梅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向何大叔看齐，怎么可以逃避现实跟责任？
何大叔，我也有同样的想法。
嗯，你们有这份志向，大叔就非常高兴。但是你们要明白，既然共匪把你们这批年轻人下放到农村来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要使你们做一辈子的工奴农奴，这我们早就看出来了。如今呢，既然有逃生的机会，当然是36招走为上策。原因是你们到底年纪太轻，正当是读书求学的时候啊。
说的是吗？共匪啊，根本就不让我们读书上学。
哼，像你跟春梅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是认定你们不是家庭成分有问题，就是认为你们个人思想有问题，所以下班要你们从事劳动改造。
大叔，依你这么说，凡是被共匪下放的人永远都是有下无还了。
嗯，还用说？
哎，这帮土匪呀、啊、可真狠，怪不得大家都恨透了他们呢。
春梅，你成了啊，这是何大叔给你们的临别赠言啊，等你们奔向自由宝岛台湾之后，可得要把在大陆上亲身体会的经历痛苦告诉大家，要把土匪们的暴行暴政向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控诉。
大叔，我们会的，
我们会的。大叔，我们受够了折磨迫害，尤其是我娘，自从被共匪给关在监狱里以后，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刑罚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
唉，春梅啊，你也别过分的悲伤。话说回来，这悲伤也无济于事。至于你妈的情形嘛，你见到你爸爸之后也许会知道的。哦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大家还是各自分头回社里去，千万小心啊，一切都得要保持镇静。最后我要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后半夜听到枪声喊火声，就照着我说的去做吧。
大叔，
我
们会的，
我们会的。
好，祝你们一切顺利成功。我先走了。
何大叔，
何大叔，
你也得自己保重啊。
是啊，自己保重。
我知道，再见。
再见。现在应该庆幸才是啊。
爸爸，你不能让我在山上多住些日子吗？跑到这儿还不到一个礼拜，你就要叫我走。
哎，孩子，爸爸何尝希望你马上就离开呢？可是你要知道，爸爸的负责任务不同，随时随地就得从事工作。话说回来，这山上也不是你们久留的地方，
这个基地也有危险吗？
你们要知道，任何秘密的基地都带有几分危险性，不被共匪发现当然就安全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转移阵地了。
妈被共匪害死了，爸爸要留在福建，光叫我跟义成两个人走，我们俩孤苦伶仃的。
哎，春梅，
爸爸不是告诉过台湾的一切情形吗？只要你们一到金门，你们就不会感觉到孤独。我已经跟有关单位联系好了，对你们会有妥善的安排的。
伯父，我跟春梅预定几点钟动身的？
越快越好，现在就走。他们在等你们上船呢。
伯父，这里的渔民也跟你们有联系了。
大陆上的人不是敌人，都是我们的同志，知道吗？
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春梅，那我们就走吧。
那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台湾？
爸爸回台湾还不是家常便饭吗？这个你不用再问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我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你放心，终究有一天我们会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的在这大陆上团聚呢。
对，我们是要回来的，我们会胜利的凯旋归来。
阴谋，周能基编剧，胡觉海导播，朱光汉录音，小环配音，于润兰报幕。剧中人：毛奇为任俊担任，胡大虎、牟锡宗担任，何水生、雷远担任，吴左旺、张洪森担任，陈义成、王威担任，李春梅、于润兰担任，李忠良、桂海鹏担任。
以上广播剧由军中广播剧团演播，谢谢收听。